这个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谁呢？摩西奶奶 Grandma Moses 在76岁的时候才开始画画，但是80岁他就开始了，是吗？他第一次的怎样？他第一次的画展，而且不单单是这样而已啊！最后他在1953年的时候呢，被这个《时代》杂志放成为什么头版封面的这个风云人物，还有在1960年，当他100岁的时候呢，《生活》杂志也把他当作是他们杂志的这个什么这个风云人物啊，所以是非常好。第二姐妹，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不单单是这样，大家认识他了，麦克亚瑟这个 Kendra Douglas MacArthur， 对不对？他是在65岁的时候才被封为世界上最传奇的战略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完了之后，他就被美国政府，而且他可以说是全世界承认他、称颂他，就称他为什么最神奇的战略领袖。还认识这个人吗？就是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是在什么？在文艺复兴的时候的一个画家，文艺复兴的时候的画家，他66岁的时候呢，才完成了他在罗马西斯丁大教堂的那一幅画，这个画是什么？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啊，一个壁画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你到这个意大利去的时候，到罗马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观这个画，现在还存在这个呢，西斯丁这个大教堂那边哦，非常的漂亮哦。他在几岁的时候？66岁才完成这一幅画。哎呀，姐妹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喜欢傻鸟吗？不知道什么叫做傻鸟，知道这个标志吧？显尿，知道这个标志吧？两个亮吸的啊，所以我不开始会读的时候就读它叫做傻鸟嘛，对不对？显尿就傻鸟啊，这个显尿，括显尿他71岁的时候才开始什么？才开始投入在服装的设计业以后。开始在投资在服装的设计业啊，设计行业，设计行业。那以后呢，就带领 Chanel 这个品牌成为世界著名的品牌啊！啊，现在大家特别姐妹们都知道他的这个 Chanel 的衣服 ，Chanel 的什么 ，Chanel 的这个包包啊 ，Chanel 的鞋子啊，是非常著名的哈。几岁才开始啊？71岁才开始投入在服装。当然，他以前已经有了不少的这个香水啊什么。那71岁才开始投入在服装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跟你旁边的人说一说吧，给他鼓励鼓励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信心啊？有，对，看到这些人都能够成功，我们自己都能够成功吧？因为哈利路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我们上个星期从创世纪23章1到20节，我们就读到了有一段圣经记载，什么记载亚伯拉罕的太太莎拉他的死亡的事情，跟他埋葬的事情。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莎拉在迦南地基列亚伯的那个地方去世了，享年多少岁？127岁。弟兄姐妹，又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告诉你，好像他们这个科学家他们发现到我们人类其实我们可以活到120岁，你知道吗？所以90岁啊，还有30年啊，至少哈，对不对？所以可以活到120岁，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讲在挪亚的时代。 挪亚的时代，那时候啊，圣经说什么人还可以活到120岁，所以有很多人就按照那段圣经，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到那时候，当时挪亚就用了120年才把这个什么方舟给做成，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人还可以活到120岁，120年。所以弟兄姐妹，恭喜你旁边的人嘛，你可以活到120岁，哈利路亚，好事情啊，哎。太棒了，告诉你，真的太棒了。弟兄姐妹啊，如果啊你加上信耶稣的话，你这120岁是活得丰丰富富，是活得什么？是活得有品质，是活得有什么？有尊严的。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要给我们的是他丰富的恩典，他丰富的赐福啊。如果活到120岁，活得苦苦，活得可可怜怜，那就不好。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活得什么丰丰富富的。Amen。哈利路亚，感谢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太太啊，雅夫人啊，亚伯拉罕太太叫雅夫人嘛，雅夫人啊，她在迦南地的这个基列雅伯去世的时候多少岁？127岁，比圣经所说的那100岁还要多7岁啊。所以我当时候呢，亚伯拉罕便向赫人请求一块地方，好埋葬他自己的太太撒拉。那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说什么？如果亚伯拉罕只是为了一块地要埋葬他太太的话，那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赫人就跟亚伯拉罕说了：“你可以在我们当中，你认为哪一块地最好，你最喜欢哪一块地，你都可以任意的使用。”那你都可以把你的太太埋葬在这个地方。因为姐妹，如果亚伯拉罕只是为了要埋葬他太太的话，那事情很容易解决。为什么？赫人都已经说可以了，你随便选吧，你随便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地是属于你。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我们面前你是一个尊贵王子，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你，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你在我们当中是受我们尊重，是受我们爱戴的。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只是光要埋葬他的太太，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争取要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来埋葬他的太太。他不是只要有使用权，他不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只有70年的使用权而已，他要有什么？他要在美国有一个 freehold， 就是永远的地契，是属于我的这个地方。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就要求说，我不是单单要一块地来埋葬我的太太，我是要买一块地属于我自己的一块地来埋葬我的太太。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有这样的坚持一定要买一个地方呢？因为他记得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上帝曾经跟他立约说这样，一定要把迦南全地要给他跟他的后裔。他现在在迦南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几十年，但是他仍然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外人，他仍然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属于寄居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不情愿做一个寄居的，因为他既然上帝你跟我立业的时候你说要把这个地赐给我，现在我还没有得到，但是为了要争取让上帝你的旨意，让上帝你的应许能够成就在我这身上，所以他说透过这次他太太的死亡，他一定要买一块地是属于他自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给我们他的呼召，都有给我们他的应许。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去思考，真的在我们信主或是我们信主后的一段时间，你如果真心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真心的在神的面前的那种追求，你肯定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肯定有给你他的呼召和他的应许。因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要我们只是信主之后我们就什么等着上帝派8个天使16个或是32个天使又一个叫把我们抬上天堂去，绝对不是这样。上帝在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把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气息能够留在这个世界上，乃是因为上帝在你在我的身上有一个呼召，上帝在你在我的身上有他的应许， 他不但要呼召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成长，更深的认识他。我们能够每天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要来参加聚会，要来敬拜他。他还要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他的教会里面能够参与在侍奉当中，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上帝也允许我们要给我们有祝福，但是不光是世上的祝福而已，不光是你能拿到多少个学位，不光是你能够在哪一个公司里面当任何的公司的总裁或是总经理，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还有一个应许，是他应许我们属灵的祝福，他应许我们有属灵的祝福，要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要我们属灵生命的祝福，要我们有属灵上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神在你身上有什么呼召和应许，你回去的时候好好再想一想吧，好不好？回去的时候真的好好在神的面前祷告，上帝，我已经认识你，你今天仍然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你给我知道你的旨意，你给我知道你对我的呼召，就像亚伯拉罕这样，他虽然上帝呼召他离开他加勒底的国，来到迦南地，居住在迦南地几十年，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呼召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他。所以现在有机会，他趁着这个机会，他要来争取，要来买一块地。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亚伯拉罕，他争取要得到一块地，要在迦南买一块地，那到底他如何去得到呢？他怎样去得到神所给他的应许呢？我们要来读，继续读创世纪23章第10到第1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到底是如何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应许。我们如果有圣经可以看圣经，不然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这个经文哈。创世纪23章第10到第16节，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来1、2、3。当时以弗论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论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豆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论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即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论，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论。那圣经我们刚才所读到，就是说亚伯拉罕要求他要有买下一块地，能够埋葬他的太太。所以当亚伯拉罕这样向赫人表明，他不单单是要一块地埋葬他太太，他乃是要买下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来埋葬他的太太。他就决定要买什么地方，他要买下了所下儿子以弗论的一块地，就是那麦比拉洞的一块田地，他就决定要买了。当时他提出了这个意见之后，在这些赫人当中啊，以弗论也坐在那边，所以以弗论说：“既然你提起说要买我这块地，好，那好不好，我们就先到城门口那边去吧。”城门口，那当时候在古代的城门口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处理公正法律事务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可能是城门口啊，大家进进出出很多人，所以哈，很多人在那边，他们就有一个意味，说什么这些人都可以说做见证。以后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所谈的这些条件，都说这些众人在这里都可以做见证。所以他说好吧，既然你想要买我这块地，那我们到城门口那边，我们再来谈谈。换一句话说，就像今天，如果你要买一块地，到哪里去啊？
绝对不是到城门口，我们要到哪里？到议事楼去，到议事楼去，或是到什么？到法院去。那我们有的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有法律的潜力，有法律的效用的地方，我们来谈判吧，对不对？我们来谈一谈。其实哦，刚才我们所读第十一节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以弗论他的心意啊，并不希望卖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以弗论的心意就是说，其实亚伯拉罕，你可以不用买吧？你喜欢哪一块地，哪一个地方？你既然选中了我这个地方，那你喜欢哪里，你就拿过去，你就用吧。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内心里面，亚伯拉罕说：“我不是只是要用，我是要说要拥有，要拥有。”所以他想，我一定要卖。那以弗论内心不想买，不想卖，为什么不想卖呢？弟兄姐妹，你知道那时代是什么？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田地重要不重要？当然是重要啊！农业社会如果把这个地方这个田卖给你了之后，是什么？把我的饭锅都怎么给砸了？我以后没有地，我怎样种啊？我虽然卖给你了之后，那我有一笔钱，但是这些钱都会怎样？都会花光啊！所以以弗论心里面想说：“哎呀，你要用你就用一块地，埋葬一个死人，最多是什么？四尺八尺，四尺六尺，哎！但是你要买我这块地的话，那我卖给你了，那怎么办？以后我不是把我生活、我的耕种的地方就完全就没有了吗？”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来看看哦，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说什么？圣经在那说，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产业是什么？你祖先所留下来给你的。如果是祖先留下来给你，你不可挪移，就是说你不可以随便什么变卖。你不可以随便变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中国人早期的历史，如果你的爷爷、你的曾祖父留下一块地给你，你卖掉他，这个叫做什么？败家子，对不对？哎呀，所以佛论说我有，我不能做败家子啊，对不对？这块地是什么？我祖先、我爷爷留下来给我的，那你要我卖？不要吧，我不想卖啊。但是亚伯拉罕是什么？坚持。亚伯拉罕说：“哦，你开个价吧。”你开个价吧，好了，最后这以弗论就想说，既然是这样，你是我们尊贵的王子，我们尊重你，既然你强调说你一定要买这个地方，好，以弗论呢就告诉他说什么呢？好，我就开个价吧，多少钱呢？400舍克勒银子，哎呀，不是400美金，以前啊都是什么，都是用这个什么银子来卖，来做什么？来做交易，来做这个货币的通用。那以色列呢？今天还是用什么 shekel？ 以色列今天你到那边去的话，虽然我们美金可以用，但是以色列人百姓他们的钱币叫做什么？叫做 shekel， 就是舍克勒，对不对？中国人的钱币叫什么？人民币 什么 RMB， 对不对？对不对？台湾叫做什么？台币。台币嘛，台湾叫台币。那但是当时候呢，做买卖他们是讲的舍克勒啊，就是这样，就是一块的银子哦，有多重？一个舍克勒的银子大概等于今天的11.5克，11.5克，大家有没有印象？11.5克有多少啊？回家拿一个秤慢慢称吧哈。11.5克，那400舍克勒呢？大概计算起来呢，就是什么？就是4公斤又600克，4公斤又600克。那4公斤600克哈、如果按照圣经所说，当时候哈、耶稣的时代啊、旧约时代哈、一个人呢、一年的工资是什么？是32个银子。一年的工资是32银子，32银子呢是大概1200克。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你一年可以赚什么？1200克。所以4公斤600克大概要多少年了、啊？4年的时间。
好了，问问弟兄姐妹，这块地便宜不便宜啊？
便宜，
很贵啊，超贵，荒唐的贵，真的这块地是非常的贵啊。这一块田地卖多少啊？就是你四年的工资啊，四年的工资。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哦，还有一些卖地的一些，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吧，好不好？圣经在什么撒母耳记下第24章17到25节曾经记载一件事情，记载当时候大卫买了一块地，那因为那时候大卫已经成为了以色列的王，所以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的国家都已经建立好了，所以大卫有一天呢，他就想说，那我现在要来计算我的百姓，要做一个全民的卜算啊，他计算百姓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给大家能够知道他的这个国力有多强，我有多少个百姓，我百姓当中多少个可以打仗的，我百姓当中多少个是年轻人，多少个是可以成为我们国家栋梁的，所以他就开始计算来数算他的百姓。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啊，上帝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做乃是为了显耀自己，这样做乃是要跟其他的国家说，哦，你看我力量多强。其实上帝保守大卫，上帝把以色列这个国家赐给大卫，不是因为大卫有才干，对不对？虽然大卫虽然很聪明，但是还是他的手下帮助他，还是上帝在背后成为他的什么？背后成为他的帮助，所以上帝是他的为他打仗上帝。所以当时我把这块地赐给你，你现在想要用你自己的能力想要来显耀自己，所以上帝不喜悦这件事。于是上帝就差派了先知加勒去见大卫，他说你做这件事情我不喜悦。所以现在呢，有三样的灾祸要让你来选，哦，要来惩罚你，哦，你可以三样当中选一样。所以第一样是什么？你这个国家里面要有七年的饥荒，对不对？好，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被敌人追赶你三个月。第三呢，就是你国内呢要遭遇瘟疫三天。所以上帝说，你做这件事情我不喜悦，你想要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这个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是我耶和华帮助你的话，你大卫已经什么？已经在扫罗的刀下已经死去了。为什么？因为扫罗一直在追赶你啊，扫罗一直想要来杀害你。现在你既然不能够受被扫罗所杀，而且已经成为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国王的君主，乃是我赐福给你的。现在你想要什么？靠你自己的力量。上帝说我不喜悦这件事情。好，既然是这样，有三个惩罚当中你选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国中会遭遇七年的饥荒，第二就是你要被敌人追赶你三个月，第三是什么？你在国中要遭遇三天的这个瘟疫。哇，当大卫听到了先知加勒跟他这样讲的时候，大卫内心里面非常难过，他知道哎呀我做错事了，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对，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蛮有恩典，如果是落在敌人的手里的话，那可能敌人就会把我给杀死了。但是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于是因为这句话，上帝就什么？上帝就差派这个天使把这个什么？把这个瘟疫，用瘟疫来攻击以色列。所以当大卫大所以看到灭临的天使在祭杀攻击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三天之内死了以色列死了70000人。所以大卫看到这样，大卫就祷告耶和华，他悔改，他说什么？我犯了罪，我行了恶，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显耀我自己？我做错了。所以当他肯认错的时候，上帝就怎样？上帝就怜悯他。于是上帝就差派这个先知加勒就跟大卫说，他说现在好，你要做一件事情，哦，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到这个耶布斯人亚劳那的河场那边去，那在那边你就为我什么？为我筑一座坛，就是你要献祭，求赦免，献祭，我这样就会什么？就会把这个灾祸挪开。 所以当时候呢，加特就跟大卫这样讲，大卫就听了先知的话，所以于是呢，大卫就去找这个亚劳拿，就要求亚劳拿说，你就把这块地卖给我吧。为什么？因为我要用这块地，我要来献祭给神，我要向神悔改，我要向神认罪。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劳拿就跟大卫说，你是王嘛，你如果要这块地你就拿去吧，你就不要跟我说买卖给我什么， 你就拿去用吧。但是大卫怎样呢？大卫就 对他说什么，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照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百德之物做翻译、你要奉献给神的不是什么，不是用别人的东西来奉献给神装大方啊，对不对？还有上帝说，不行了。大卫说，我不能用别人的东西自己当作是很大方的来奉献给上帝、所以于是大卫就跟他讲好了，好，我就买下了这个和田，多少钱呢？这里说什么？50舍克勒，50舍克勒跟亚伯拉罕所买的那块田地多少钱啊？400舍克勒，一共是什么？是亚伯拉罕所买的八倍，对不对？大卫买的是什么？50舍克勒，亚伯拉罕买的那块田地多少？是400舍克勒。好，不单单是这样，圣经还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卖地的事情。那先知耶利米也曾经买过一块地哦。耶利米买一块地的时候，那块地多少钱呢？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第32章第9节。耶利米书32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1、2、3。买了亚拿度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的银子给他。买了那块地多少钱？17舍克勒。17舍克勒，亚伯拉罕买多少钱？400舍克勒。大卫买多少钱？50舍克勒。所以耶利米买的跟这个亚伯拉罕买的是啊，亚伯拉罕买的是耶利米的23倍，23倍哦。啊，弟兄姐妹，感谢主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对不对？我们买的时候，真的是超便宜。一讲到这个，真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们这样大的地方多少钱呢？我们才买45万。十四个，45万啊！那我们再算我们装修啊什么，大概50万嘛。赚你就问赚的最清楚，我们赚是我们的什么掌柜嘛，对不对？大管家掌柜啊，所以我们大概装修起来一个地方我们用50万买下来。如果有一些发展商来跟我们说，哎呀，王牧师。教弟兄，太可怜了！教会的这个兵啊，什么你们这些教会的同工，可以不可以将这个地方卖给我呢？啊，什么500万给你买的时候的23倍吧？还有，我们买的时候多少钱？50万，23倍多少钱啊？怕你这样看读不清楚，我就这个，就多少钱啊？1150万。荒唐的好价，对不对？有梦才能够什么梦想成真，连梦都没有的话，你就不用有梦想成真啊，对不对？梦是好的事情，弟兄姐妹、所以不管是晚上的梦哦，白天的梦都是不错的。所以感谢主。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来向我们买这个地方，是我们买的23倍，你说好不好？
好
啊，马上卖。对，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亚伯拉罕所买的那个地方400舍克勒，跟耶利米所买的地方差别多少？23倍，贵不贵啊？贵呀、啊！不单只是贵，是超贵呀、啊！不单只是超贵，是荒唐的贵啊，没有理由荒唐的贵啊。 但是亚伯拉罕怎样呢？哎呀，圣经说，当以弗论跟他讲，可以啊，我就你既然要叫我开价，我就开价卖给你400舍客勒吧，对不对？那圣经说亚伯拉罕怎样？亚伯拉罕也不是，也不考虑，也不讲价钱，立刻什么？如果是今天的话，立刻拿支票出来签下了之后 ，OK， 对不对？而且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哪里了？已经在城门口，是什么？是大家所公认有法律公认的一个地方来做这个交易。甚至说亚伯拉罕年份的部分连考虑也不考虑，亚伯拉罕就怎样？亚伯拉罕就没有撒下，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钱所以不撒下？我告诉你，不是啊，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是有钱，但是有钱也不是这样花嘛，对不对？亚伯拉罕不问价钱，不撒下，亚伯拉罕就立刻就平了400舍客勒，就立刻交给以弗论，我买下这块地，我买下。你既然讲要卖400舍客勒，我就买下。所以弟兄姐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亚伯拉罕认为这块地是什么？值啊，值啊！对我们来说，这块地是什么？太贵。超贵，荒唐的贵，但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什么？值啊！为什么值呢？也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所得的是上帝的应许，所失去的只不过是什么？世上的银子而已。所失去的只是不过是世界上的银子，是一个暂时的。但是他所得的是上帝的应许，是一个什么？永久。是永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为了要得到上帝的应许，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而我们愿意付代价？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说最好是什么，什么也不用做，想要的就有，可以吗？美国有一句话是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特别在属灵的追求上，只有什么？只有救恩是免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办法做成救恩，我们没办法来拯救自己，所以上帝说：“你没办法的，我帮你做；但是你有办法的，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努力去做。”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了要坚守我们的信仰，要讨神喜悦，做神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要什么？是要付代价，真的是要付代价。而且你要发现到，当你付代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你所付的代价是什么？是值得。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是什么？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现在所做的是你持守了这个信仰，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永久的。而我们所失去的只不过是什么？是暂时的而已。当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更认识神的话，那我们必须要什么？要付出代价。我们不能说我要属灵生命成长，我要更属灵、更爱主，但是什么？一点代价也不付，读圣经也不读，祷告也不祷告，聚会也不聚会，你说能够更爱主吗？你说能够更属灵吗？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我们要更追求主的时候，我们就要付出代价，我们要超越我们信心的代价。第二点呢，如果我们说我要唱歌唱得好，唱得更动听，怎么办呢？付代价，参加诗班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要唱歌唱得好，我要来献诗给上帝，但是哦，诗班也不参加，练歌你也不练，4月15号的这个音乐营你也不参加的话，那你说我怎样能够献诗献得好，唱歌唱得好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哎呦，我们教会要有更温暖，我们这家要有更温暖的家，要怎么办？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看看我们的诗歌麦格所写的《温暖的家》，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这句话是怎样讲呢？ 我不再问你爱我有多深，我只在乎对你付出如此的。对，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感谢主给 Michael 有这样的启示，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有温暖的家的话，你不要说你爱我多少啊，你为我做了多少，哎，你反而要问说我自己在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当我愿意付出，你愿意付出的时候，这个家就成为一个什么家？温暖的家。因为今天当你愿意付出，我愿意付出的时候，我跟面摆上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什么温暖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上个星期我们众弟兄呼吁大家，要我们什么？要我们能够更多的参与。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尊重我们众弟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众弟兄是默默的做。我们做弟兄讲了，我们在买这个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说如果不够钱的话，他就打电话回去台湾跟他的兄弟姐妹借钱，一定要买下这个地方。弟兄姐妹，你看看多么的肯愿意摆上。但是感谢主，当他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也就要，神也不用他去借，神就什么？神就为我们预备。我昨天听师母跟我讲，他同事的一个见证，他们是一个韩国教会，韩国教会他们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早餐会，大家到教会里面有，大家吃个早餐，彼此有这个彼此的分享，彼此的沟通。他的一个同事就是这早餐会的示范的这个负责人，所以呢，他就叫说。哎，我们轮流吧，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个早餐会，要不要我们轮流，这个星期你带这个东西，下个星期他带这个东西，我们轮流提供一下给大家，哦，能够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早餐有一点东西可是嘛。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没办法，我又有事情啊，我身体太弱，我不能做啊，什么什么一大堆。但是后来有一个姐妹，她是卖多奶的，对对，卖多奶的，她说好，我来负责今年前年的星期六这些早餐，我来负责，我来奉献。他一讲完，过两天回去他就收到了一个订单，其实他生意一直都不是非常好的，但他就立刻收到了订单，什么50打，大家就有一个公司要开会跟他订了50打的这个donut，还有什么卡拉奇啊，还有什么卡拉吉什么吉啊，知道卡拉吉不知道卡拉吉，总而言之是好吃的东西，以后我们有机会去试一试也知道什么叫做卡拉吉啊。对，哎，立刻神就把什么，神就把祝福给他。对，他愿意去做的时候，还没有做，是上个星期，是昨天才开始第一次他奉献，但是在他还没有奉献之前，他只要有个愿意做的心，上帝就怎样，上帝就试。弟兄姐妹，这是叫做什么？值得。亚伯拉罕不撒谎，亚伯拉罕也不讨价还价，400舍客行，立刻给他。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样做呢？因为亚伯拉罕认为说这个是值得。为什么？因为当他愿意卖，我愿意买的时候，我就能够什么？我就立刻能够承受了上帝的允许。所失去的只是400舍客，但是所得到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姐妹，所失去的，今天可能我们所失去的是只不过一点点，所得到的，当你愿意为着神付出的时候，所得到的是什么？是永恒。如果我们为了要持守星期天的聚会，可能我们要付出的是时间的代价，早点起来，牺牲我们一点的睡眠，哎，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的那种喜乐，来到教会有神话语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要持守圣经所教导奉献10%，对，需要牺牲。所牺牲的是金钱的代价， 所付出的是金钱，那所牺牲的是自己不能像以前这样轻易的使用钱。为什么？因为我要把钱安排得好，但是你所得到的是什么？是金钱买不到的祝福。如果我们要持守传福音上帝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付出的是祷告的代价，为信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来祷告，我们牺牲我们有时候一点的休息的时间，我们要去做探访，我们要去关心他们，但是所得到的就看到灵魂得救的那种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保罗就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父面所看见的，乃是父面所看不见，因为所不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第二节呢，亚伯拉罕没有撒谎，亚伯拉罕没有讨价还价，亚伯拉罕也没有重新考虑这个价钱贵不贵，只要以弗论肯卖，亚伯拉罕立刻就什么卖。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是什么值得，这是值得。第二节呢，今天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在神的服事当中，你在属灵的追求上，你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所看到的？这是值得的事情。可能我们需要牺牲一点，一点的时间，一点的精力，一点的金钱，但是我们所得的是什么？是更大，所看不见那存到永远的那个祝福。所以保罗这里说，我们这自战自清，如果跟什么跟将来要得到的那种荣耀比一比，现在所说算不得什么。所以亚伯拉罕说，这四百舍客的算不得什么，虽然是四年一般普通人四年的工资，亚伯拉罕说这算不得什么。为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上帝对应许的成就。我们一起来祷告，用你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应许，有什么呼召，但是要去成就这个应许，要去完成这个呼召，弟兄姐妹需要付代价，需要付代价，需要有一些的牺牲和摆上。但是今天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给我们看到，你所付出的代价跟你所要得到的允许来比较，这是值得。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只是观看这个短暂的，让我们去看到那永恒的，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只是看到这暂时的物质上的这些好处，乃是让我们去看到永恒属灵上的祝福。所以求主你就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让我们去选择更好的福分。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知道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当我们今天听到你的信息和愿意按照你的教导去行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祝福、你的恩典、你的力量，一切你的丰富正等候着我们去领取。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